这边啊，可能个别的弟兄姊妹还知道啊，我算了一下，差不多最早过来是30年之前啊。那么那时候你们的项目是还是啊，可以说是中青年啊，所以最近我刚听说他已经差不多70了，我也吓一跳啊，我才想到哦，原来我更大。哈哈，很感谢主啊，我们说这个教会这么些年啊，这也没有偏离神的道。这个月我知道这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啊，我不知道你们是叫宣教月还是差传月啊，反正这个名字一般的来说这两个名字是通用的。但是在这个今天我的题目宣教与差传，如果说是通用的话，应该这个鱼就不对了，宣教就是差传，差传就是宣教。但是宣教与差传，那就说明这两者之间有一点区别。那么今天我在这里不是为了，我不是语文老师，我不是要在这里跟大家要来纠缠这个名字哪一个对哪一个错。这个宣教是因为主要的就是因为是从 mission 那个英文的翻译过来，这个翻译过来呢，我们说现在多数都是就是用宣教，那么现在过去叫那个传教士的，现在都叫宣教士。那么这个名称其实并不是那么要紧，但是确实宣教跟差传这里面有一点区别。这个区别如果我们把它完全看作是同样的话，对传福音的工作，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投入到这一个事工里面来，会有一些不利的情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首先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从这个名词来对大家做一个提醒。我们说在弟兄姊妹中间总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差传重不重要？很重要。但是在一般的弟兄姊妹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差传今天神还没有来差我，所以这个工作我只要在教会里面关心一下，比如说到差传月请了一些传教士来，这些传教士做差传的那没有错，但神没有叫我做。如果神也要叫我做，我现在有工作，我要念书，我有家庭的负担，神还没有呼召我。过去我们常常说叫蒙召，凡是一个做差传的做宣教士的，那都应该要是一个蒙神呼召的人，神还没有召我。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心安理得，对于这个工作关心一下就够了，可能奉献一点钱就觉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如果说宣教就是差传，那么这一个具体的工作就变了，只是少数神所差派的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刚才我们所念的路加福音第24章，在那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个你们不能说只是指那一几个门徒，这个你们是包括全教会。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要跟弟兄姊妹讲宣教跟差传里面有一点区别。区别在哪里？区别重点，那就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教会有使命，教会有责任。作为一个教会的使命和责任，你不能说我没有负担，你不能说我没有兴趣， 你不能说神没有差我。作为教会里面的一份子，在宣教的工作上，你逃不了你的责任。今天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其实弟兄姊妹，什么叫宣教？宣教就是传福音。宣教就是今天我们要把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告诉我们周围的人，你自己家里的人，你的亲友，甚至于你社会上接触的有机会的。当然我们说传福音的方式很多，过去很多上街的，在有的国家可能禁止，在美国并不一定很禁止，但是好像也不很鼓励，原因就是美国是一个很尊重别人的人，人人不喜欢别人来打扰，而弟兄姊妹往往在这个上面，也就是有机会，不一定很想向人传福音。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感到这是我的责任。所以为什么我今天用的题目叫宣教和差传？今天我们说这是整个的一个工作，不论是叫宣教也好，差传也好，这是一个整体的工作。但在这个整体的工作里面，每一个人确实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一般的弟兄姊妹来说，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今天这个宣教的工作，这不是说我有兴趣没有兴趣。今天宣教的工作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做的。而在教会，在牧师、传道、同工、长老带领之下，应该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投入，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责任，要感到这是我该做的。在路加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今天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不但是要传，这就是一个宣教的内容，而且地点讲得很清楚，从哪里？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往往好多弟兄姊妹一想到差传，就想到到远方无人去的地方啊，在什么地方最艰难的地方，没有错，往往差传会差到那些地方。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耶稣讲得很清楚，不是要传悔改的道到地极去，到万邦去，而是从耶路撒冷开始。耶路撒冷就是耶稣讲话的地方，也换句话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千里之行是于哪里啊？足下。今天弟兄姊妹传福音从哪里传起？往往有些人觉得不受到神的差派，神差我到最艰难的地方我也要去，但神没有差我，所以我变得就没有责任。不是这么回事，神没有差你到远方，可能你没有神呼召你去做差传的宣教士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教会的宣教你有责任。这个责任不是因为你有没有兴趣可以说的，没有兴趣你的责任还在。今天将来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要见主的面，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要交战，其实这也就是交战的一个内容。可能我们的主要问你，你宣教了没有？你说是啊，你没有猜我的。可能你误会了，在教会里面的一份子，神安排了教会的工作，你是不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如果是的话，这个宣教的工作，每一个弟兄姊妹，所以我为什么要这么提？今天作为宣教， 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在教会里面，你不要忘记神的心意，让更多的人认识他，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他。我知道弟兄姊妹不一定是不要传福音，但是如果说我们不是很积极很主动的去做这个工作，做不好。这个教会因为是在一个大学城里面，所以一直对学生的工作会比较注意，确实学生的工作可能不一定那么容易做，但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不只是一个今天啊，我们在 学校里面啊，大学里面安排一个传道人去，好，我们的教会就他代表了，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得要能够想方设法有没有参与的可能。当然每一个人的参与不一定是同样的，所以刚才我特别弟兄姊妹，我又念了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啊，可能弟兄姊妹在念这一节圣经会觉得蛮特别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使徒、特派传神的仆人，就是没有，我们说在这里、啊、我特别注意的两个是什么字啊？特派。所以从这两个字我们又要明白宣教跟差传有没有一点区别，有一点区别。因为在弟兄姊妹中间有些人是特派的，叫特派就不是每个人。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是特派就不叫特派了，那就是神就是差派，每一个人都一样。为什么保罗要承认自己是特派？有一个特别的工作内容，有一个特别的工作的方向，也有一个特别的工作的责任。所以保罗有讲，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怎么样，有祸了。今天对一般的弟兄姊妹来说可能还不到这个程度，今天你不传福音神不喜悦，今天如果你不传福音你没有能够尽到你自己当尽的本分，是一个亏欠，也是一个要受圣灵提醒责备的地方。但是今天如果你是特派的，你如果不传福音，我想保罗不是乱讲的，有祸了。什么原因？将来见神的面交不出账。哪些人是特派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要讲到差传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明白了，宣教全教会的使命，这是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责任。差传有特别的使命，特别的托付。我承认我是一个蒙召的人，那就是有一个特派的地方。但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有特派没有特权。不要你先听到特派了，哎，我是特别的，别的没有，特权先想到了。今天弟兄姊妹，有特派没有特权。今天在我们中间好些弟兄姊妹应该是特派的，牧师也好，传道也好，长老也好，是教会的同工，就有特别的托付，你就有责任。今天我相信教会里面有负责差传的这一位同工，这差传的工作他应该是特派的。当他承担这个工作，自己心里面也清楚神要他这么做，他就有特别的责任。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因此差传的事情就他去做就够了，他就是我们委托的代表，事工不能有代表。今天作为一个全教会的宣教的使命，其实我们说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应当要在这个工作上要积极的要投入。所以 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就明白了，为什么我要讲宣教何才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如果清楚有神的呼召，那我们说呼召，弟兄姊妹也要记住，不一定是全世界，就是说职业性的，不一定。神可以呼召你对某一个事工特别有负担，比如说对学校的工作，在教会里面，如果说有些弟兄姊妹甚至于对探访的工作特别有负担，弟兄姊妹，这是不是特派？也是特派。但是我再说，当然不是说要有特权，在教会里面特权是没有，做主的工作只有特别的责任。那你说没有权啊，将来我们在主的那里我们会得到赏赐。今天我们是应该要任劳任怨努力的去做，越是有特派的责任越是大，可能我们会遇到的各样的难处越是多。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作为全教会，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不要因为觉得啊，有些人是特派的，他已经在做了，那就代表我们教会做，他们是有神呼召他们的内容。宣教士是特派的，牧师传道也是特派的，因为有一个特殊的责任在里面。今天这个教会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将来我们的神第一个要问的就是问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对不对啊？你的责任是逃不了。但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因此就觉得我没有责任，那也不一定。如果说教会里面有分门别类的话，那我们就知道了。当然作为牧师，他可能在带领在牧养的方面是不是有够欠缺的地方，但是造成这一些绝对不是一个两个人。所以说像这一类的情形，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说大家对于都是只是在教会里只有宣教没有这个差传，这个工作可能也做得不够好。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除了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不是不做宣教，也做宣教的。其实耶路撒冷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差派的特派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一讲到差传差派，我们想到的是安提阿教会，保罗巴拿巴圣灵特别差派出去传，做神的圣灵要他们做的工作，也就是做差传的工作。往往在有些弟兄姊妹以为保罗巴拿巴他们出去做差传的工作，那就是安提阿教会的工作，所以一讲到差传就想到安提阿教会。其实我们说你仔细的去看使徒行传，你就知道保罗巴拿巴差派出去做差传的工作并不是安提阿教会的工作，他们所做的是圣灵叫他们做的工作。保罗在任何地方，你看当他们从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以后，保罗巴拿巴他们到任何地方从来不说我们是安提阿教会才来的。保罗他在自己的书信里面再三承认自己是什么福音的执事，不属于任何一个教会，他是只属圣灵的，这就是特派，圣灵特别的派。那么我们说安提阿教会起什么作用？安提阿教会是做支撑的，在背后通过祷告，通过经济的支持，通过关心，其实我们说作为一个宣教士， 他不但需要弟兄姊妹祷告，经济上的支持，也需要有更多的关怀，可能会有更多的各种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教会，有弟兄姊妹大家来关心。在使徒行传里面留给我们的耶路撒冷教会也好，安提阿教会也好，其实都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个教会在做宣教差传的中间非常重要的榜样。耶路撒冷教会其实他们也是在差传的上面做得很好，只是使徒行传里面不一定记载，因为我们说使徒行传不是记载全面的教会历史。使徒行传路加当他在写这些内容的时候，当然做差传的工作，因为路加自己本身他就是在保罗的那一个同工里面，所以他写的当然以保罗这种为主。所以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就觉得耶路撒冷的教会差传做得不利，安提阿教会才做得好啊！你看他差派了保罗巴拿巴，其实保罗巴拿巴的出去，安提阿教会只是按照圣灵的意思执行了差派的工作，并不等于保罗巴拿巴是由安提阿教会来差派。我们不要说别的，使徒一共十二位，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的主要就是彼得、约翰啊，雅各就提到的时候都杀头了，然后就是保罗那些。那么其他那些使徒怎么样？按照教会的历史，这些使徒他们很快离开了耶路撒冷，到世界各地去。其实这些他们的去是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吗？不是，同样是圣灵差派。不过使徒行传没有记载，使徒行传没有记载不等于就没有。而这些使徒他们到世界各地去，就凭着他们自己能去吗？一定会有教会的后盾和支持。这时候是什么教会？应该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所以从这里面让我们可以明白一点，教会自己一定需要做差传、做宣教，但是不够，教会还需要支持一些专做差传的。当时我们做《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了，有保罗的工作团队，其实还有后来保罗跟巴拿巴分开以后，巴拿巴也有一个工作团队。可能范围没有保罗那么大，影响没有保罗那么大，但是同样的，这也是一个侍奉的团队。这些侍奉的团队跟教会不一样，这些侍奉的团队他们是专做差传。那这个就是他们要清楚神差派他们到哪里。保罗很清楚神差派他到外邦人中去传福音，所以他工作的重点不在耶路撒冷。当他任何地方去的时候，他也并不是说因为神叫我向外邦人传，犹太人我就不传。犹太人也传的，但是他工作的重点要面向外邦。什么原因？圣灵特别的托付，圣灵特别的安排。这个体现在今天弟兄姊妹，就好像是现在有一些宣教机构，这些宣教机构就是像当时的保罗的团队。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宣教机构，他们有好多的宣教士在里面。当然我们说工作的效率怎么样，那是需要另外个别的有不同的情形，但是整个的那样一个构架是一样。这些机构就需要什么？有教会做后盾来支持。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啊，我刚才看一下你们那一个拆船的那一个啊告板，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自己看不看啊？希望大家都要去看看。 这些宣教士他们都有一些信件，有一些见证。其实你今天就是神让你有责任，你要鉴定一下。宣教士不一定个个都像保罗，但是确实很多宣教士他的工作没有像保罗那么样的明显，但是他也是一样忠心，因为做宣教的工作有各样的艰难。那我们说这一些人他们通过写信希望大家代祷，那我相信教会一定也是在祷告会有的时候也是会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了解机会啊，放在那一边就是要提醒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了我们就知道今天这些宣教士他们工作做得怎么样，不一定是为了要去监督他，而是知道还有哪些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可以去帮助他们。我们看见保罗每一次他外面出去传道回来以后，他都回到安提阿，然后他也是在安提阿的教会召聚会众向大家介绍工作，并不是因为保罗是安提阿差派，但不等于保罗回到安提阿教会就不来管。好了，现在你已经拆出去了，跟我们没关系了，没有组织关系就没有关系。不，安提阿的教会也关心，保罗也有责任。今天你们为我祷告，祷告的效果怎样？今天你们在经济上支持我，西方人他们的认知就比较认真啊。过去我做宣教士，有的时候我也听到有些人也是当面也就跟我讲到关于宣教的问题，那教会里面的啊，他们就说我们需要了解那些钱到哪里去了，钱怎么个用，是不是真的用在福音的上面，还只是用在一个个人的身上。我想这些其实我自己因为很长时间在做宣教的工作，做差传的，所以对这些我自己也比较了解。确实有一些机构啊，今天你钱去了80%行政费，那这样的话当然对有些地区准备怎么样，这个奉献，我奉献是为了要做事工的，80%成了你的行政费了。那这方面我们华人的一般的机构会比西方的要好一点，因为都知道比较省。西方的那些很多啊，这些机构的人出去啊，别的不说，到任何地方五星级的宾馆啊，那这个生活水平不能降低啊。那我们华人的一些宣教士真的有些非常的刻苦，但是怎么样，这些都是让我们明白，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对自己奉献。因为你要知道你奉献给宣教的做差传的，你也就是奉献给神嘛。今天我们奉献给神，我们应当也要有一定的责任，我们是不是用的比较恰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教会需要要求那些在做差传的，我们支持你，你都要告诉我们一些代祷的内容。讲不告诉我们代祷的内容是讲的比较客气，对不对啊？我常听到啊，你要告诉我们代祷的内容，我也得赶快要写报告啊，让弟兄姊妹知道到底我做些什么。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一个独处，如果说教会也根本就不要，我写了报告去他们也不要看啊，那么我就不写他们也没意见，那就造就了一些懒惰的宣教士。你不要以为没有，也可能会有。像这些就是让我们看到今天圣灵的督促，它不是一句空话。在这个教会里面，今天我们越尽到责任，对宣教士差传来说，越他自己觉得责任的重大。这个责任当然是神托付给他，所以从这一些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留下的，作为一个教会，我刚才了解一下，我知道我们的教会这些年其实自己也做了， 自己本身有没有拆船？有，比如说去大学里面也有工作，但是弟兄姊妹要记住，尤其是像就在本地的更多的弟兄姊妹应当要提供更多的方便，比如说家庭的开放，跟学生之间的沟通介绍，这些情形弟兄姊妹我们说不能光靠一个给差派去的一个传道人一个同工就好像这个工作就够了，我们这个完了。所以我再说，我们必须要明白差传宣教它里面有一点不同，但是它是同一回事情。当我们有差传，我们安排在大学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应当都要尽可能的，因为我就在本地嘛，可能我在大学里面有一些什么关系的，我认识哪些人的，应当要尽上尽量的要能够也帮助来做。当这些工作有的时候需要有些家庭开放的啊，弟兄姊妹，我别的不能做，我家里面有条件我愿意开放。那些学生来了聚餐了啊，我可以烧一些东西的，烧一些东西，这些都是我们投入的做宣教的具体的表现。今天作为一个学生，你认识了主以后，你能够把你所认识的介绍给其他的一些同学，可能你自己不会讲，请他来到教会来参加一些团契的活动，那我们说这些都是一些我们今天能做的工作，也就是配合了宣教的工作。教会自己本身要有做宣教，要做差传，而且作为教会的长者，我们更有责任要把全教会带动起来，同心来做，明白这也是我们的使命。这不是说今天有些弟兄姊妹有兴趣我们一起做，没有兴趣那就不能勉强。其实作为宣教来说需要勉强，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同时作为安提阿教会的榜样，他们对于保罗巴拿巴打发出去了，并不是因为你不属于我们教会的啊，这个正式的同工了，他们是独立的宣教士了，跟我们就没有关系。相反呢，我们要关心，我们带导，我们经济上的支持。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出去传道，弟兄姊妹，并不是今天他到哪里传道，在哪里就是由哪里的教会供养。圣经里面很清楚，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的奉献他拒绝，什么原因？因为哥林多教会分裂，在分门别类的中间必然有人攻击他。今天正因为教会不同心，你们的奉献就不能拿，拿了以后有纷争，不荣耀神。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哪里的教会把钱送过去，因为我们说他需要钱，这个摆明他不是为了钱，但是做侍奉他是需要钱，他需要生活，这么多的同工需要生活，做事工需要旅费，各方面的费用，这些钱哪里来？哥林多教会保罗拒绝不要，神没有从天上降下来，但是腓立比的教会安排人把钱送过去。腓立比的教会不是说因为保罗写信去，我现在在哥林多，我他们的钱我不要，保罗没讲，但是我们说腓立比的教会就知道，今天他们特别安排人，当把钱送去的时候，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写得很清楚，他心里面怎么样得到的那个安慰，那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体现出神的事工。今天有弟兄姊妹关系，我自己也很体会的。当然当我们要做差传工作是需要一些费用，但是今天当我们得到一些奉献的时候，最大的安慰其实不一定是钱，而 而是知道有弟兄姊妹的关系。这个同心，这个后盾，那一种安慰，可以说那是超出任何金钱能够做的。我在这里30年了，跟很多弟兄姊妹可以说，当然弟兄姊妹也有经济支持，但是我们之间的那一个感情和关系，就不是局限在这些钱的关系上。比如说你们过去也是每个月有给我支持，那我们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个几百块上面，那真的很可怜，那成了一个商业关系。但是今天作为差传宣教的配合，这个配合有经济上的支持，带导的关怀，当我们说能够得到这一些，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写报告，有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些回应，有些教会回应的很好，我们的心里面觉得很温暖。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后面有力量可以支撑，当然这个力量来自神，但是我们不否认我们需要有同伴。今天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你不能说这个是圣灵的工作，神的工作，差派的那些人去，我没有感动，我没有负担。今天作为教会里的一份子，应当对这些工作要有感觉。我们唱的诗歌也好，读的圣经也好，其实都是这样的意思，都是在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而不是叫你只是去差派人而已。在使徒行传里面，除了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教会是跟保罗同工团队的配搭，就好像今天我们教会本身有事工，我们也需要跟一些宣教士，跟一些差传机构有配搭。我刚才也看到你们也有支持那个远东，确实那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因为很多地方人去不到，广播能够去，远东的工作是很好的一个工作。但这些我们都知道，保罗的团队也好，像远东这一些福音机构也好，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经济的来源。过去我们的概念就是西方教会负责，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西方教会的钱哪里来，也是弟兄姊妹的奉献。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明白，教会因为有固定的信徒，会有固定的奉献的来到，这些机构他们是需要有支持的。当然我们说今天我们要支持的一些机构，我们要觉得他做的工作做的踏踏实实，而不是把很多的费用拿去发展自己的机构，而是要发展福音的工作，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多方面的关系。那最后我用几分钟，在使徒行传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模式，往往是给忽略的，因为注意了大的教会大的工作，保罗的团队工作是很大但是我们说在使徒行传里面还有一个腓力的工作其实做得很好，但是我们说在使徒行传里面其实也是讲了不少，但是可能在弟兄姊妹中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腓力原来跟史提凡是同工，他们是七个执事里面其中的两位。史提凡给石头给那些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了，然后耶路撒冷教会遭受逼迫，那一个原来门徒在一起，天天在一起受造就门徒训练可以说那是一个密集的训练班，一下子这个训练班无法再维持下去，因为在耶路撒冷有逼迫，他们就无法再这样在一起，所以接下来门徒就四散各地。那我们说这个天天管饭的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史蒂芬给打死了，那么作为第二个腓力这个七个人的排名，腓力是第二名，是不是我们说作为第二名的可能他就要学乖了，那我这个就低调一点吧， 而且可能他觉得今天这个管饭时也结束了，这个工作就结束了。但是腓力他却并没有因此灰心，他也没有因此就觉得这个今天神啊，你给我的呼召要管饭食的，这也是一个特派。那现在结束了，我就没事了。我们看见腓力接下来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撒玛利亚弟兄姊妹要记住，在那个时候，那是犹太人最看不起的，也是不喜欢交往的。可以说用今天的话，弱势群体。但是我们看见腓力他一去去了多少时间，以后怎么样不知道，至少在使徒行传里面30年，从史提凡被打死他就去了撒玛利亚，以后一直在撒玛利亚。当保罗最后他回到耶路撒冷就被关押的那一次，那是到了公元差不多60年，这中间差不多就是30年的时间。我们没有看到腓力他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有特别的挂钩。当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因为听见这个事，曾经打发彼得约翰过去关心。但是我们说接下来腓力还是自己默默无闻在那一带的工作。腓力做了好些默默无闻的工作，没人做的，圣灵就差他去做。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灵不 差一个门徒去帮他，那不方便的多了。有的时候我在想，我念到这里的时候常常就想到猜不动，对不对啊？耶路撒冷的信徒哪一个肯去啊？这么一个黑人太监，对不对啊？我们没有种族歧视啊，但是呢，可能这些人的观念里面，当时的犹太人就怎么样，外邦人还早了，他说不但是外邦人，还是一个非洲人，不但是非洲人，还是个太监啊。他要这个也不想去，那个也不想去，到最后那个太监要回去了，圣灵就知道这个太监回去要把福音带到非洲。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谁都不愿意去，最后哪一个去啊？要到远方，撒玛利亚在北方嘛，赶快调兵遣将，赶快往南方去，在那一个旷野的路上等着那一个太监过来。腓力可以从这些事情明白，我们明白他是一个非常顺服的神，他没有很大的工作。而且不但如此，腓力好像耶路撒冷教会也没有怎么样的来支持他，他自己在撒玛利亚的这样的开荒在做工作，有没有支持的？有的。谁呀？家庭。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腓力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都是讲道的。其实在这个里面让我们明白了一点，他这4个女儿当时都是还没有结婚，全心的配合自己的父亲在家里面侍奉。当时彼得最后到该撒利亚的时候，他是到了腓力的家，这个家也就是教会，这是这个真正以家为教会，教会为家，而且全家同心。我在想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只有讲到腓力和4个女儿，他的妻子呢啊，我们说师母呢啊，我想不用介绍，4个女儿都侍奉，这个做母亲的责任，我相信一定是美好的榜样。如果母亲没有美好的榜样，有没有可能4个女儿都能够在教会里侍奉？今天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中间啊，我们不要说别的啊，我们侍奉的人吧啊，牧师也好什么也好，我们都会有一些孩子愿意侍奉的，但往往一个两个。如果你有几个，4个都侍奉，我真为你感恩，因为太不容易了。 因为我自己也知道，因为孩子大了，你左右不了他，你怎么样的教导，总是人都会有变化。但是我们看见腓力当时在家里面这一种侍奉，全家的同心，这是今天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而且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中国的教会，西方的宣教士来给我们很多的帮助，那是肯定的。但是能够成为有今天这样的情形，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真是把自己的一生默默无闻的侍奉神。当我年轻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比我年长的一代，他们就是到什么地方去，你不要以为都是在上海，在什么大城市里面大的教堂，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有名的什么西方的神学院里面出来的人。更多的，如果都在这些地方，福音传不开。更多的，他们受了一点真理的造就，就像在我们刚才念的路加福音讲，耶稣先要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明白圣经。明白圣经是必须的，要不然你去传什么？然后这些人往往就是默默无闻，在一个农村，一个人不知道的地方，一辈子就在那里侍奉，生活可能过得很简单，没有什么工资的。往往过去中国的那种农村的耶稣堂啊什么，教堂里面挂一个奉献箱，弟兄姊妹有钱了会给一点，没有了，往往就是今天给你两个鸡蛋啦，有的弟兄姊妹想到了我有一些菜了，我多钓了一条鱼了，这些会有，但是生活非常的清苦。因为比我年长的一些，我当我年轻的时候受造就，自己也有过这样的一个安排打算，认为将来可能我也是这样。因为比我年长的我的哥哥姐姐的那一代啊，可以说他们往往很多就是这样，你要预备自己默默无闻的来做主的工作。但在这样的工作有一个很重要，全家一定要同心，不同心的话这种工作做不下去。今天弟兄姊妹，我想我在这里啊，我的时间也用完了，我只是把这几个模式告诉大家。今天对弟兄姊妹来说，大家记住，我们中间有差传的，有神特派的，你要记住，没有特权，有特殊的责任。今天对我们来说，不传福音有祸了。那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你不要说我没有负担，我没有兴趣，神还没有差我。你在教会里，这一个宣教的使命已经给你了，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至于在工作的上面，我们教会可能做的是不错，我们既有自己的差传，我们也有支持一些差传的机构，支持一些传道人。但是弟兄姊妹要记得，还有腓力的榜样，让我们的家庭也都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单位。这一个我们也要记得，全家同心做一点主的工作。做什么？怎么做？我相信你在自己所处的环境里面，你自己会知道。太多的工作需要做，关心一些人，帮助一些人，有机会传福音。首先你把全家带到主的面前。我再说，腓力四个女儿都是讲道的，太不容易了。这是说明全家的父母的教育，这样的孩子教育出来，可能他不发财，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名，在圣经里面腓力的女儿名字也都没有，但是我相信蒙神的纪念。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你不但爱我们，拯救了我们，你也给我们机会来报答你的大爱。今天主，你只给我们能够有机会还来侍奉你，为你传福音，你没有让天使来传，你把这个工作 就留给了教会。但愿你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正的明白，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让我们有托付，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更加努力来参与这些工作，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论是我们今天有蒙召的，有特派的，有自己特殊的使命和方向的，和我们在教会里面共同的负担，让我们都一同的在这个事工上尽到自己该尽的本分。是吧，这个教会这个月是我们的差传月，但愿借着这个月的这些工作，一些差传出去的宣教士的一些事工的介绍，给我们真正的每一个人有带导的负担，有愿意在经济上支持的负担，也有一个真正的关心，愿意自己也投入的负担。所以我也为着我们每一位的家庭，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我们的家庭先让我们都能够归向你，也能够有一个同心侍奉的心，让你在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因着我们的缘故，愿你的名得着更大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